是在梅竹。再说到对巴比伦的审判，巴比伦一定会被审判的。我们在启示录那里清楚地看见，就是巴比伦在启示录17章18章那里一定会被受审判的，完全被摧毁了。我们必须从巴比伦出来。你要记得，巴比伦离你不远。就像我们以前也说到，我们是指着别人说那个什么公会是巴比伦。巴比伦啊，在哪里都有可能。当然，这第一个这个。大巴比伦当然是非常清楚，是指着谁说的？所以在启示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17章。但是这个巴比伦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非常应时的。启示录17章第1节，他说：“你到这里来。”那个天使对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这里所讲的众水，就是一切的各族各样的人。那么。说是一个大淫妇，这里这个大淫妇就指着这个母亲啊，就是这个淫妇，因为就是一切的起手，每一个事情都有它的一个源头。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甚至在这个之前，在巴别我们就看见，就是这个巴比伦的起手开始，在那里。巴别塔神就立刻，当时就审判了他们。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行淫就是表示是一个混乱，就是掌权这种贪图掌权力的这种掺杂在里面的情形。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就看见它的影响，这个有多大？它与经济、政治、宗教、各种民族这个中间，它都有关系，和拜偶像等等一切，它都混在一起。只要你是一个天主徒，你说你是天主徒就好了，你要做什么别的都行。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一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天主教中间天主徒他们做了上万的一些恶行、不法的事，我提都不愿意提，是非常丑恶的一些事情。我被圣灵感动。我们要记得，不可以喝这个淫乱的酒。世界上的酒，不是说就意大利、法国、德国、加州这好酒啊，不是指这个。你知道，还有各式各样其他的酒，就是人会因此会醉了。所以神也用这个字，神说他的子民啊都醉酒了，那么带领的、带头的也醉酒了。那么在英文这个字是说 intoxicated，那什么意思呢？这个字说得很准确，因为 toxin 这个意思是就有毒的，所以这个。 醉酒啊，就是这个毒种到你这里头来了，特别是在宗教世界里面有许多的这样的情形，这样的酒。所以保罗也这么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不要醉酒呀，不要醉酒而要被圣灵充满。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这个旷野这个字用得很好，的确是一个旷野，那里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一切都是死亡。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是不好的现象。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这里啊，这个兽是很可怖的，这个就是指的这个政治的政治啊界。那坐在上面的这个女人，她在上面控制着这一切。你看，上千年那个天主教，你知道他们是控制住欧洲的历史，各个君王其实都是受这个主教的控制。但以理第十章那里说到那个特别的这个角啊，就是指着罗马那里的那个，就是今天他还坐在那里的。我没有时间在那里仔细说到这个情形，但是这些在历史都已经证明了。我是不是有一次给一个弟兄寄过一些资料？不过没关系。这个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你看，这个紫色和朱红色，是不是罗马那个组织、那个团体里面的颜色呀？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这只是外面的一些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这个金杯，金杯外头看得很好，但是它的内容却不行，不对。他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在有的圣经的这个翻译本哈，把这几句话没有用这个全部用大写写出来，就是字英文字母有小写大写这种大写。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说到母亲就表示有儿女。要是没有孩子的话，你只是一个妇人，而不是一个母亲。所以这说到之母，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就表示她下面还有许多的女儿。而这个女儿呢，在原则上就是和她非常相似的。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哦，主啊！知道许许多多的圣徒真的是殉道，被他们所杀。差不多一千年来的时候，就是从第六世纪到第16世纪，就是一千年的时间呢，就是在宗教改革以后呢，他们杀害了许多的圣徒。他们不承认，直到那个上次那个波兰的籍的那个主教，他承认了。那个时候所谓的教会啊，杀害了许多的圣徒。他们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 这就表示约翰简直不能相信这里发生的事情。那我问了，这个女人从哪里来的呢？神在启示录二章三章就说到，说你们要悔改，对众教会说你要悔改，但是要是你不悔改而继续行你所行的，你就成了巴比伦。就同样的一个结果。那么500年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个母亲，就出现这个大巴比伦，就是有在罗马那里有各个这个阶级制度，我们就看见。一切的权利啊，就交给了这个教会、教皇，给了这个阶级制度，他们来掌权。这里我们有看见，那个时候所指的这个兽啊，是政治的世界，但是现在它变成了怎么样呢？是变成了那个兽。让我们看见。这个淫妇和这个兽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就是在末世要显现的兽中之兽。哦，主啊！而这个兽呢，11节我们就看见，这个兽它是先前。如今还没有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就说这个兽曾经是，现在不是，但他还要来。那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兽巴比伦。和这个兽的关系，我们看见了巴比伦和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要看见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再看启示录18章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就是另外这个天使啊来的，就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这里说，他倾倒了，倾倒了。这是从以赛亚引用以赛亚那里的话。那在这里说倾倒了，就是在这个道德上，他是就是倾倒到最低处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鬼魔的住处，哦，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它是变成了，成了，就表明说开始不是这样，但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你喜不喜欢在那个在那里啊？谁在你们中间愿意住在那里？但是你眼睛没有得到开启，还会一直想到啊，这是神的家，神的家，所以我们还继续停留在这里。就算你不相信人，你也要相信主的话。你相信你自己的看法，还是相信神的话呢？这个讲话有点回音，所以他们在调整。他说：“你们听得见吗？”但是就是没有听见，自己读圣经也就看见了。 哦，主啊，要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相信自己的眼光看法，而不相信神的话，那没有人能做什么了。在这里呀，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在神审判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王。那么，圣灵借着以赛亚，在那里就把撒旦暴露出来。这个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是一个杰作。哼，这里啊，这里发生的是魔鬼的杰作。他建造的这个城呢？是撒旦自己建造的，他是在那里，他是建造的。你知道，每一个建筑物都有一个建造者，他就是那一位。他，我们看到有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有那个圣城，这是哪里来的？这是主自己建造的，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那里所说的，那么你们认为这个巴比伦的是谁建造的呢？是教皇吗？不是，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这么少的一个梵蒂冈，它可以控制，几亿的人哈，1.8亿的人，这么多的人，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就可以控制。啊，比德国还要多，比德国所有就他可以控制几百万的人哈，对不起，我刚刚数目可能说错了，就是说是几可以控制1000多万的人，就是这些天主徒啊，比德国的可能人数那个人民的那个人数还要多。你以为这是教皇能够控制的吗？你再看这里，他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哎，这里又说到了客商，商人，你知道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笔生意。你知道，梵蒂冈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组织。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所以巴比伦不仅是宗教的世界，也是一个非常有钱繁华的这个商业的世界，奢华很有钱的。我没有解释什么，我就是读给你们听。你们不要恼怒，不要因着我说恼怒，因为不是我的话，这是圣经上的话。你要生气的话，你要发怒，你就上这个约翰发怒吧。其实你要更深一步来看，这不是约翰，是神的话。请你们不要把眼睛闭上，说我不要知道这一些。因为主特别说：“来，我要指给你看。”主对把这一些指给约翰看，就表示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你有时候只想读启示录最后啊，说到我看见圣城从天而降，你只喜欢看那个，你只喜欢看一边。你不看这里我们所读的，那你只 看一面，那你就会看见你的结局啊，就是现在这里我们读的17章、18章所形容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有这个自觉。主啊，我接受你的警告。有一次，我在美国被请到一个，我被去拜访一个地方，我被请到一个地方去，让我在主日说一点话。结果我就说到巴比伦。后来一个弟兄会后，就是我很熟的一个弟兄，他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他就跑来跟我说，他说。哎，你今天讲的这个是很危险的话啊，没有人喜欢听这个话哎。那我跟他说的是什么？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呢？啊，弟兄，你应该在聚会以前就告诉我啊，那我就要说的更强，我要说的10倍更强的话。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述说真理。人越是不喜欢听，我越有兴趣要来说，因为我们需要这个话。当然，你说到巴比伦，有的人是不愿意听，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听了以后，因此得的拯救。要是你不把这个话、把真理说出来，大家都留在巴比伦，没有人出来。主在福音书里面，你清楚的看见他主在地上说话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很，我看到一部分的人非常的敌对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接受了。要是你什么都不说，那没有人有这个机会听见这个真理，从巴比伦出来。圣经不是只讲积极那一面的话，那个我们看见撒旦带进来许多黑暗的事情，也要被暴露出来，使得人能够从中得拯救，从中释放，得释放。当然，我们要说的是主在我们里面要我们所说的，不是我们在这里发怒。我们的心态必须要正确，我们的动机是正确的，我们不是来批评，不是一个发怒，好像在这里向人发怒这样的灵，不是的。我们内心真实的动机应该是要神的子民从中间呼召出来，从中得救。所以我们说这话，我们的心里的动机怎么样是很重要的。我们再看第18章第4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那么要是我们刚刚不读前面的那些经节，我们也不能直接就到第4节来说你们要出来，那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出来。所以我们要指出来，不是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所说的都是神在这里说的。我们说的话没有权柄，要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没有权柄，但是神的话是有权柄的，因为这是真理。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可以相信接受这个话，但是也有人他接受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要接触的人。我们说话是对着他，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们知道真理是叫你得以自由的，但是要是没有人述说真理，那没有人能够得自由。 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是非常严肃的话。要是仍然停留在那里，驻留在那里，你说我虽然和他们我不同意，但是我还是要停留在这里，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地方。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停留在那里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把你分别出来。你只要在那里，你就是表示支持他的。就在这里，就等于是你仍然停留在那里，就表示你是支持他，是鼓励他。那么，而且因着你要停留，所以你的朋友说不定说：“哎，你也可以留在那里，那我也留在那里了吧。”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他说：“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你要在那里停留的越久，你就越醉了。就喝得醉了，到后来你就不清楚了，最后你就完全醉了，你就没有分辨的能力，那你就是固定的坐在那里了，就好像有你一个固定的位置，你就会注定了在那里。哦，主啊，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不要以为神啊不记得，神在这里是等到对的时间，审判会来的。然后他就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哦，主啊，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他自以为他做了皇后的位，啊，我们就是了，我们就是了。我不是，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人呢，常常自欺，自认为啊。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些经节以后，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纲要，我想我们就容易明白这个大纲。我们来看 A 点，对巴比伦的审判。以赛亚13章14节，我们也读耶利米书，你们自己可以回去读。那里所说的真的是令人惊奇，因为神在那么久以前老早就说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神就已经说了，在巴比伦得权之前。他就已经说到这件事，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是亚述人是最大的权势，不是巴比伦。但是神已经说了，那么在地上的巴比伦，就是那个时候历史上的地上的巴比伦，是怎么受了这个审判呢？是神如何执行他这个审判呢？是借由古列王率领的马代或者波斯的军队，这也是一个奇迹。神在古列王 存在的200年前就说了这话，就已经说到波斯和马代。我们知道马代波斯这个王国是在非常奇妙的一个方式来到的，这是神老早就说了，他们成立的，在但以理书那里就把整个历史的发展一直到今天的发展都明明的说出来了。借着但以理，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指出来，巴比伦到马代波斯这个国王，然后下来的就是希腊的王国，然后罗马帝国。神怎么知道的？因为他是神，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活神。阿门。在以赛亚13章，我们来看，德文有一个新的译本，他们在读，我们的 Wilfried 弟兄，很辛苦的把它都印出来了，从我们现在就来看第13章，第2到第5节。应当在近光的山竖立大旗。你看见在这个山上，那个凸的那个近光的山上有个大旗，就是马代人所在的地方。他们竖立在大山顶上，是没有什么树，所以大家都可以看见。因为你要是在这个黑森林里面竖一个旗，大家看不见，只看见黑森林。他在这里在山上竖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他的大声的就是要大家都看见。我们人啊，就喜欢隐藏，什么都不要讲，哎，不要惹，不要惹事，不要说。你看看今天在欧洲，在世界。一切的现象不是这样吗？大家什么话都不敢讲，一讲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人没有容忍的心，你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大家都是不敢讲话。可是在这里，神是说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有的人说，怎么说？然后说我招呼我的勇士啊，我说挑出来的人，这个有的文字是说，我的圣别的，并不是说波斯和马代人是圣洁的，而是说是圣洁这个字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所以是挑出来的，因此啊。他们用了这个字，是说到成圣的那一些，中文就直接说是挑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神为着他的目的啊，挑出来的人，挑出的马代波斯人。你看我们的神，他老早就预备好了。所以在这里啊，这是在德文、英文都说是啊，圣者。他这个圣者不是我们现在所想到这个。所谓的分别为这个成圣，而是指的挑出来的、分别出来为这个目的的。挑出来的人呢，而且是他招呼的勇士。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背、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你看，神也会发怒，所以不要惹他的怒气。不要惹他发怒。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这是神所做的，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哦，主啊！是，感谢主。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啊， 先知，特别是在以赛亚这个先知书中常常用到，这就表明我们的神是预备打仗的，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个军队，主军队的目的是什么？西安没有军队吗？我们今天不是也在打仗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说，我们和空中执政掌权的，还有跟他邪灵，我们要和他们征战，不是呀和血肉啊，不是和属血肉的征战，而是更可怕的这些仇敌。主的名，我们神的名字不仅是我是，就是 Yahweh，我是。更是万军之耶和华，这就表示他有一个大的军队，而且他的军队不是在这个地上的，整个宇宙都是他造的，所以主他不需要有什么用什么子弹而已，他只要呼召水来，像洪水一来，你看就都淹了，他。呼召挪亚，或者你看可拉党，那个时候地就开了口，就把他们吞下去了，整个支派的，就吞了。因为所以说，你看见水地都是他的军队，都是他的武器。你也看见有这个海啸。一来，你看多少人都死了，或者是闪电打雷，我们神的这个军队，他甚至于不需要像以利沙那个时候给他的仆人看见啊，这个军队，这个都不需要，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对不起，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既然你有他，所以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是为你征战的，为我们征战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你们看见有多少时候是万军之耶和华为他的子民征战？记不记得基甸的事？是基甸的几百个人就能够击败仇敌吗？不是神做的吗？或者你看，在亚述王他的军队人那么多，可是主只要差遣一个天使，不要一大群的天使，只要一个神就差遣一个天使，就把他们的军队全部都歼灭了，那你还怕什么呢？我们要认识我们神的这个大能，我们要认识一点。我们要认识，如果认识了他是万军之耶和华，那你还怕什么？当时，那个亚兰人。他那个一个带这个乃曼，他以利沙的仆人看见这样的人来了，就有怕。但是以利沙根本连出去见他都不想，没有必要。他就是去差遣人告诉这个王，这个人说，你在约旦河里去。7次浸在约旦河里，他对这个王一点都不害怕。但是我们不认识这个万军的耶和华啊，我们就是想，哎呦，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来了，要怎么对付啊？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因为主会为我们征战，因为你并不知道神要借着这个做什么事。他的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神他做事有目的的， 他说不定要借此把你从巴比伦呼召出来。一切都是神已经安排好了，都是由他来安排，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用自己的手去扶啊，去做，不要自己在那里啊，用自己的方式去搅和啊，在那里想一大堆的办法。到后来那主说，既然你自己这么能干，那你自己去征战好了，那我就在这里看了，看你要怎么办。就最好我们要安安稳稳的，我们来看神如何做。我就问这奥特弟兄，你要哪一样呢？当然，是不是我们要看神的所做的大作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在这先知书里面，多次的都是这样称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啊，是万军，是一个大的军队。你认不认识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呢？在这里啊，真是好，我们要看见，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能够他什么都能。就是要对巴比伦的审判，他老早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了，预备了一个古列王来对付他。我们看见了这个的话，就不一样。哦，主啊！我们必须看见、认识。你认识了这个，你的里头的灵里你就安稳了，因为你知道神，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因此你也就非常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因为主他所定的这个结果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晓得未来的事如何，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跟随主，自己不要做太多，让主来做，让神来做。哦，弟兄姊妹，我们要学。在这里又说，万军之耶和华。他预备的军队，他们是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要毁灭这全地，这真是奇妙。在这里说，他是他的兵器，神的兵器是最好的，你们要哀嚎。为什么要哀嚎？不过他说：“哦，我们纲要上说的2到5节，好吧，我们就停在这里也就好了，就够了。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呼召，他呼召，这些人来。我们还是看一下第6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这个是神已经预备好了的。现在我们再来看17到18节，17节，他说的更，在这里他说的更清楚了，他呼召的是谁？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我们知道。古列王他是一个马代人，赞美主，在这里主已经非常的明显的指出是一个马代人。我必激动马代人，就是整个这个军队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 也不喜爱金子。历史也告诉我们，你们读历史的人，特别是这个用希腊文写到以前的那个历史的记录下来，他写得很明白。他说到两个作者曾经在他们的书上说，这个古列王啊，他征服了很多的地方，但是不为金钱，不是为了财富，这些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也可以说很正义正直的人，许多的这个征服了这些国家，但他对他的军队说，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金钱财富，不要去夺取他们的这些金钱财富。你看，这个是神老早在这里就写了，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所以这个人他当时差不多2万多到4万人、犹太人啊，让他们从他的国中回去重建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别的王会准许这样的事发生。你看，你让这个4万犹太人回去建殿，那么你不是少了4万人做你的奴隶吗？在这里啊，我们的神说得这么清楚，由此你就更是看见我们的神真是神，他是神。你们可能以为这个是这个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不喜爱金子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但是这里有很重要的意义，否则以赛亚不会主不会让以赛亚在这里记录下来写下来，因为的的确确历史证明古列王他不注重金银财富。请你告诉我，历代以来有什么君王不注重金银财宝财富的？但是，这里所形容的，让我想起了现在的一个人。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第20节，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赞美主。这里我们看见是一个审判，这是迟早的事。神不是以什么东西都是同时去审判，有时候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审判不是说隔夜发生的事情，神也在这里有时间，有他的时候，不是我们决定的。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心，要祷告说，主啊，这是在你的手中。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审判，对巴比伦的审判真的要来到。这里也很明显的，从经节里都看到，但以理耶利米书但以理书那里都提到，所以当时候来到的时候，就70年，在被掳70年以后，古列王真的就是取代了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真的是非常奇妙。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那么巴比伦王是撒旦的象征，那这后面他写着 Lucifer 就是个名字啊，那译音就是路西佛，他是这世界的王。我们看到以赛亚书14:12那里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这个英文的一个翻译啊，上面就用了路西佛这个字。这个字呢，我们可以去再研究一下，但是没有这个必要。那我就告诉你们呢，这个路西佛这个意思是表明是一个光明的天使，它是带光的，是能够带进这个，就是好像是一个光体，所以路西佛就是表明载明，就是把这个光带来，这个光我们中文他说明亮之星，但是在很早的英文的翻译就用到了这个 Lucifer 路西佛这个字，而且在几年以前啊，在美国就有这个拜魔鬼的一个组织，他们就用这个名字，就是说是属路西佛的人，这个是拜撒旦的一群组织的人。那么中文是说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我们知道真正的明亮之星是指着我们的主，就是积极这面正面的，是他真的是那个明亮的晨星，明亮的晨星，赞美主。我们在2014说到天国的这个特会，我们就说到了这方面，就是说到在亚当之前的那个时代，当时的天使长就是路西佛，他是掌管这个地的，所以神还是这样子称他做这世界的王，承认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你这攻败列国的合禁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们知道北方的极处就是神的居所，因为北方是往上的，我要是往南方走，我不会说我要上到南方，我都是想下到南方，但是北方就是说我们要上到北方。那么北方的极处就是三层天，三层天就是神居住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见撒旦有这个野心，有这个骄傲的心。后来我们还看到在以西结那里，撒旦神所赐给他的一切啊，他还不满足，他还要更高，这就是一个疾病，是一个病。而这个毒啊，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每一个肉体都有这个毒，中了这个毒，有这个病。等你一旦这样，就觉得你不需要他，你就不需要神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可以替代神了。在这里还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看，这是不好的，不好的想法。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今天 我们不说啊，要和这个我们至高者，我们今天不说和至高者要合一，但我们今天怎么说？我是要和我就不说了吧。什么人要一呀、啊？这人会说你们不跟我合一呀、啊？那你等着吧，因为神是把我给了我这个地位的，这就是我们人心。这样的骄傲。然而，不管你这个路西佛说什么，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我们就看见是，唉，要下到阴间，那阴间就是死亡的这个国度，死亡的权势国度里面。要到极深的这个坑中，坑中极深之处，比这个坑里面还要往下更深的地方。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在这里啊，他也说，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啊，他这英文这里就是说是这个大圈的上面啊，就是他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你看，他说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你看。你看，你被他控制就不容易被释放了。等等，我们在下面可以自己读。在这里，我们对这个巴比伦的原则，就如何应用这一个，很清楚了。我们看见巴比伦和撒旦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巴比伦王就是路西佛的一个象征。所谓的明亮的这个堕落的心，那是神在这里也说，在路加福音说，我看见撒旦好像闪电一样从天上坠落下来。然后在启示录，我们也看见这个龙，当男孩子被提以后，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征战，天上有一个征战，是一个闪电一样的这个征战，就很快的。那么这个大的红龙就是撒旦，就被摔到地上。但是在这里就已经说到了，在这以赛亚就已经说到了。我们就看见这里所说的，一直是到启示录最末了那里的，都有说到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巴比伦是刚刚我们读的是各样这个污秽的鸟类的，还有这个居所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这一点。要是我们看见了这个，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心，看见神的子民被巴比伦这样的掳住了。我们要有心祷告，说他们要从中释放出来，不要在那个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雀巢那里。所以启示录18章就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主啊！我们要是明白了这个，就够了。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这里有两层这个紧密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这，以后我们还要仔细看，我就看见在耶利米书第50章那里，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米拉大翁，这是在耶利米书50章21节那里说的。 米拉大翁的意思是双重悖逆，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这个看得见的巴比伦的物质，这个巴比伦的看得见的这个，他哪里来那么大的势力？你以为是从他自己得到的吗？不是，在后面有个隐藏的建造者，撒旦在那里也有他的一个计划，也有他的路，也有一个建造的城在那里，和神的相对立。我们人呢，只看见这看得见的这个巴比伦。但是我们看不透、看不见这个躲在后面、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势力，他在那里施展他的权柄、他的权力，他是躲在背后，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后来这个兽，他也是用这个人，他把这个龙啊，他把一切的。能力都交给了这个兽，就好像父把权柄都给了子一样。在这里到末了，我们就看见神的儿子，他会来和这个兽征战。感谢主，要是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就够了。我们晚上接着再说。